弟兄姐妹早上好。
大兄姐妹早上好。
鲁迅先生有一个有一篇很著名的短篇小说叫《故乡》。
鲁迅先生有一篇好出名的短篇小说叫做《故乡》。
当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当中有一句话这样讲：
世上本没有路。
世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
当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当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在没有出路的时候，
在没有出路的时候，
人的本能就会想办法找出路。
人的本能就会去找办法去找出路。
一个人是这样，
一个人是这样，
一个企业也是一样，
一个企业也都是这样，
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一个国家也都是这样。
但是否能够找到真正的出路，
但是是不是 能够找到真正的出路，
却是另外的一个问题，
它是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自己是在中国的农村出生，
我自己是出生在中国的农村。
中国有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在中国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在加拿大是没有的，
在加拿大是没有的，
叫户口，
就是叫户口。
如果你的父母是农村 户口，
如果你的父母是农村户口的话，
那么你生出来呢就是农村户口。
那你出世之后就会是农村户口。
农村户口呢只能做农民，
农村户口的话就只可以做农民。
只有城市户口才可以做工人，
只有城市户口才可以做工人
或者做干部，
或者做干部。
那如果当时想把农村户口变成城市户口，
如果想要将农村的户口改成城市户口，
只有一条出路，
只有一条出路，
那就是读书，
咁就系读书，
考大学，
考大学，
这样呢你就可以跳出农门，
咁样你就可以跳出农门。
所以当时我这个小时候贪玩的时候呢，妈妈就经常的骂我。
所以我细个好贪玩的时候，我妈妈就咁样闹我。
你要跳出农门呢，就好好读书。
你要跳出龙门的话，你就要好好读书。
于是我们就很努力的读书。
于是我就好努力咁读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
考上了大学。
考上了大学。
顺利的毕业。
顺利毕业。
毕业后呢，去了一家很大的工厂。
毕业之后去了一间好大的工厂。
上海造船厂。
上海造船厂。
为什么去这家大的工厂呢？
咁我点解要去呢一间咁大嘅工厂呢？
因为只有当时只有大的工厂才可以解决你的户口的问题。
因为当时只有啲大嘅工厂先可以解决到户口嘅问题。
终于我的农村户口就变成了城市户口。
所以终于我就将农村户口变成咗城市户口。
我以为我找到出路了。
我以为我揾到咗出路。
不过问题马上又出现。
但系问题又出现啦。
这个大的工厂呢，一个月的工资呢只有100多人民币。
这个大的工厂里面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00多元，
钱就不够用了，
钱就不够用，
于是呢又继续找出路，
于是就继续找出路，
找好一点收入的工作，
要找多些收入的工作。
那终于呢好工作也找到了，
终于好的工作也都找到，
家庭也建立了，
家庭也都建立了，
孩子也出生了，
孩子也都出了世，
以为就稳定了，
以为就会稳定。
不过呢，问题又出来了。
不过问题又出来了。
因为工作太忙。
因为工作太忙。
忽略了家庭。
忽略了家庭。
家庭的矛盾呢就不断的出现。
家庭矛盾就会不断地出现。
老婆说呢，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老婆就讲，日子过不下去了。
所以呢，又要重新的找出路。
所以又要重新找出路。
在国内找不到。
在国内找不到。
于是我们就移民到温哥华。
所以我哋就移民嚟到咗温哥华，
以为这下问题解决了，
以为咁问题就可以解决。
我也顾家了，
我亦都可以顾家。
以前在国内从来没有两个人一起去菜场买菜的，
以前喺国内从来未试过两个人一齐去市场买菜。
到了温哥华，我们一周就好几次一起去 superstore 买菜。
嚟咗温哥华之后，我哋一个星期就有好几次可以一齐去 superstore 买菜。
为什么呢？
点解？
没工作，
因为冇嘢做。
没事情做，
冇嘢做。
问题又来了，
咁问题又来了。
找了半年工作没有找到，
揾咗半年工都揾唔到。
以为这个移民又走错了，
以为移民这条路又
又开始找出路，
又开始找出路。
所以箴言讲过这样一句话，
所以箴言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有一条路，
他说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我和杰尼师母来到教会，
我同 Jenny 师母来到教会。
当我们一同来唱赞美诗歌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 唱赞美诗歌的时候，
当我们一同唱着诗歌流泪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唱着诗歌流泪的时候，
那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平安临到我们，
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平安就临到我们。
我那个时候知道有路了，
我那个时候就知道有路了，
我知道真正我找到了出路，
我知道我找到了真正的出路。
耶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说，
耶稣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说，
我就是道路，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讲出这样一个自我启示的重要的信息的呢？
耶稣在什么的背景下讲出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自我启示的信息呢？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交代了这样的背景，
交代了这样的一个背景。
耶稣首先预言他自己要被出卖，
耶稣首先预言自己会被人出卖，
然后他宣告说他将要离开，
然后他就会宣告他要离开，
并且对他的门徒彼得说，
并且对他的门徒彼得说，
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
我要去的地方你现在不去得。
所以这个整个的气氛是十分的凝重，
所以整个的气氛是很凝重的，
门徒的情绪非常的低落，
门徒的情绪是很低落，
特别是耶稣讲到，他说我与你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特别是当耶稣讲到我和你们一起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门徒就显得非常的沮丧，
门徒就会显得非常沮丧，
跟了三年多的老师要离开，
跟了他三年多的老师要离开，
没有方向，
没有方向，
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
这样的环境底下，在十四章第一节我们的经文就讲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十四章的第一节经文就讲到，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当人遇到困难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人遇到困难又没有信心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忧愁，
第一个反应就会是忧愁。
于是耶稣就用下面这一段的话来安慰情绪非常低落的门徒，
于是耶稣就用下面一段话来安慰情绪非常低落的门徒。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我离开你们的原因是去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
我离开你们的原因是因为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将来我要接你们一起去，
那个地方将来我要接你们一起去
经文说这个地方或者说住处
经文说这个地方或者说是住处，
是天父的家，
是天父的家，
天父的家里面有很多的住处，
天父的家里面有很多住处
我将来要接你们去，
我将来要接你们去
但是为什么要去预备呢？
但是为什么要去预备呢？
难道说天父的家房间不够需要多盖几间 房子吗？
难道说天父的家里面房间不够还要去起屋？
那这里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个犹太人耶稣时代犹太人的一个婚礼的习俗来更好的理解这段经文。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在耶稣时期犹太人的婚礼习俗，去更好地理解这段经文。
在当时犹太人的婚礼的习俗是这样的，
在当时犹太人的婚礼习俗是这样的
如果男方和女方有这个意向
如果男方和女方有意向，
那一般就由男方的父亲提出
一般是会由男方的父亲来提出
女方 做出回应，愿意或者不愿意，
女方就做出回应，愿意或者不愿意
如果女方愿意呢，
如果女方愿意的话，
那就有新郎的父亲呢要支付这个礼金或者说礼物，
那就由新郎的父亲去支付礼金或者礼物
这个礼金或者礼物要反映出这个新娘的一个价值，
这个礼金或者礼物呢就要反映出新娘的价值。
那当双方同意之后呢，
当双方都同意之后，
不是马上就结婚的，
不是立刻结婚的，
他们是先需要有一个订婚的仪式，
他们要先有一个订婚的仪式。
那新郎就会来到新娘的家里头，
新郎就会来到新娘家里面，
给新娘一杯葡萄酒做标记，
给新娘一杯葡萄酒做标记，
如果新娘愿意呢就把这杯葡萄酒喝掉，
如果新娘愿意的话呢就要喝了一杯葡萄酒，
表示她正式的接受了这个婚约，
表示他正式接受了婚约，
也就是在这个婚姻关系上一个确认，
也就是说在这个婚姻关系里面的一个确认，
虽然没有真正的结婚，
虽然没真正结婚，
但这个婚约已经生效了，
但这个婚约是生效的，
但是婚约生效以后呢，他们新郎跟新娘不是马上住在一起，
当婚约生效之后，新郎和新娘就不是立刻住在一起的，
当时就需要等一年的时间，
当时需要等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的时间新郎就回到自己 父家啊，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新郎就会回到自己父亲的家
去预备这个新房，
去预备新房，
这个时间差不多一年，
这个时间差不多一年，
但这一年虽然新郎跟新娘没有在一起，
这一年里面虽然新郎和新娘没有在一起，
但是 因着这个婚约所以是有保证的，
但是因着这个婚约所以是有保证的，
那过了一年呢，
那过了一年
新郎就一定会再回来把新娘娶回去，
新郎就一定会回来将新娘娶回家，
来到他们新的住处，
来到他们新的住处，
耶稣就在这里用这个当时犹太人的婚礼习俗，
耶稣就在这里用当时犹太人的婚礼习俗，
向那些情绪非常低落的门徒发出一个信号，
向那些情绪非常低落的门徒发出一个信号，
我暂时的离开是为你们去预备一个地方，
我暂时离开是为你们去预备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天父的家，
这个地方就是天父的家，
去天父的家的道路也为你们预备好，
去天父家的道路也都会为你们预备好，
耶稣说我就是那条道路，
耶稣说我就是那条道路，
基督徒是耶稣的心腹，
基督徒是耶稣的心腹，
基督是你我的新郎，
基督是你我的新郎，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我就是那道路，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我就是那条道路，
在英文里说 I'm the way，
在英文里面是说 I am the way，
不是说 I'm a way，
并不是说 I am a way，
不是说我是其中的一条路，
他不是说我是其中一条路，
他说我是那唯一的一条路，
他说我是唯一的一条路，
耶稣在这里讲到他不但是那条道路，
耶稣在这里讲到他不单是那条道路，
他也是真理，
他也是真理，
那什么是真理呢，
那什么是真理呢，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有这样一句话，
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把是说成不是，不是说成是，那是假的，
把是说成不是，不是说成是，那是假的，
把是说成是，不是说成不是，那是真的，
把是说成是，不是说成不是，那就是真的，
我看等于没说，我看等于没说，
我看等于是没说到，
因为这个世界真的东西越来越少，
因为这个世界真的东西越来越少，
假的东西越来越多，
假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特别是姐妹啊，
特别是姐妹，
结婚的时候你的先生有没有跟你讲过，
结婚的时候你的先生有没有这样跟你讲，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一定会对你好的，
我会好好爱你，
我会好好爱你，
我让你一生幸福，
我会让你一生幸福，
有没有做到呢，
有没有做到呢，
我们都是一群罪人，
我们都是一群罪人，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
小时候老师来跟我们讲，我们小时候老师这样跟我们讲，
我们小的时候老师是这样讲的，
他说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说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这样东西是真的，
或者说这个东西是对的，
或者说这个这样东西是对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实践去证明它，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实践去证明它。
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实践和摸索，
所以我们就开始学习实践和摸索。
摸完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发表我们的意见。
摸完之后，我们就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个人说我摸完了这个东西呢，又粗又长，像一根大的管子。
这个人摸完之后就说这件事又粗又长，好像一条管。
那个人说我摸了，不是，是又宽又大，像一把扇子。
另外一个人摸了之后就说它又阔又大，好像一把扇。
但是摸到那个大象身体的人说呢，
但是摸到大象身体的人就说，
明明是 又厚又大，像一堵墙。
明明是又厚又大，好像一埲墙。
摸到大象 腿的说它是一个柱子。
摸到大象脚的就说它是一条柱。
摸到尾巴的说它是一根绳子。
摸到尾巴就说它是一条绳。
我们都以为我们摸的是对的，
我们都以为自己摸到是对的，
我们就如同 那样的瞎子一样，
我们就好像那些盲人一样，
在世界上寻找真理，
在世界上寻找真理，
总以为自己是对的，
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
以为我们找到了真理，
以为自己可以找到真理。
但耶稣在这里说，
但耶稣在这里说，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真理。
I'm the truth.
I'm the truth.
不是 I'm a truth.
而不是说 I am a truth.
耶稣说我是唯一的真理。
耶稣说是唯一的真理。
比拉多在询问耶稣的时候，
比拉多在询问耶稣的时候，
耶稣回答过他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耶稣回答了他一句很重要的话。
耶稣讲，
耶稣说，
凡属真理的，
凡属真理的，
就听我的话，
就听我的话。
这个世界没有真理，
这个世界没有真理，
连是非的对错都不可靠，
连是非对错都不是很好。
我们想一想，
我们想一想，
在一百年前，
在一百年前，
可能同性恋是犯法的，
可能同性恋是犯法的，
但今天我们已经合法了，
但今天已经合法。
在中国，
在中国
抽大麻是不可以的，
吃大麻是不可以的，
但在温哥华我们可以公开的买卖，
但在温哥华可以公开买卖。
在家里我们都有不同的标准，
在家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标准。
我不知道你们的银行户口是夫妻联名的呢，还是彼此分开的。
我不知道你们的银行户口是联名的呢，还是单独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的是最对的，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
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已经陷在罪里面，
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自己就已经陷在罪里面。
耶稣说，
耶稣说，
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
凡属真理的就听我的话。
耶稣才是真理，
耶稣才是真理，
他是真理的本身，
他是真理的本身，
他讲的话才让我们得自由，
他讲的话才可以让我们得到自由。
我们有没有自由？
我们有没有自由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很难受，
我们有时觉得很难受，
我们很痛苦，
我们很痛苦，
我们很多事情过不去，
我们很多事过不去。
问一问我们自己，
我们问一下自己，
我们生命的根基，
我们生命的根基
是不是建造在真理的基础上面，
是不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呢？
耶稣说我不但是道路真理，我也是生命。
耶稣说我不单只是道路真理，我也都是生命。
什么是生命？
什么是生命？
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宗教，
信耶稣不是信一个宗教，
而是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生命，
而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来教会不是来证明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来教会不是证明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们来教会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
我们来教会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
得到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生命，
得到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生命。
我讲一个我听来的故事，
我讲一个我听来的故事。
有一个传道人，
有一个传道人，
他在开完一个布道会以后，
他开完一个布道会之后，
其中有一个人就来挑战他，
其中有一个人就来挑战他，
他是在当地非常出名的一个人，
他是当地很出名的一个人，
他很富有，
他很有钱，
他知识也很渊博，
他也很有文化，
他就来挑战这个传道人，
他就来挑战这个传道人，
他说我听了你的布道，
他说我听了你的报道，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上帝，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
我也不认识耶稣，
我也都不认识耶稣，
我觉得你在布道会上的信息也没有什么根据，
我觉得你在布道会上的信息也都没什么根据，
我想有一个挑战，
我想有一个挑战，
明天我们有一个辩论，
明天我们有一个辩论，
你讲你的耶稣，
你讲你的耶稣，
我讲我无神论的观点，
我讲我无神论的观点，
看看谁讲得更有道理，
看看谁讲得更有道理，
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那个传道人想了一想，
那个传道人想了一下，
他回答说，
他就回答，
他说我可以接受你的挑战，
我可以接受你的挑战，
不过呢有一个条件，
但有一个条件，
如果你明天可以带一个人来，
如果明天你可以带一个人，
这个人呢是因为听了你无神论的观点，
这个人是因为听了你无神论的观点，
所以他的生命改变了，
所以他生命改变了，
他以前赌博的他现在不赌了，
他以前赌博的现在不赌了，
他以前打架的他不打架了，
他以前打架他现在不打架，
他偷东西的他不偷了，
他偷东西他现在不偷了，
如果你能带这样一个人来，
如果你可以带这样一个人来，
我就带一百个人来，
我就带一百个人来，
这一百个人是因为听了耶稣，
这一百个人是因为听了耶稣，
他原来偷东西的，
他原来偷东西的，
他现在不偷了，
他现在不偷，
他原来贪污的，
他原来贪污的，
他现在不贪了，
他现在不贪，
他原来赌博的，
他以前赌钱，
他现在戒掉了，
他现在戒了，
他原来吸毒的，
他原来吸毒的，
他现在不吸了，
他现在不吸了，
他原来家庭很糟糕的，
他原来家很差的，
他的家庭和睦了，
他现在家和睦，
如果你能带一个人来，我可以带一百个人，
如果你可以带一个人来，我就带一百个人来，
信耶稣不是我们有一个宗教，
信耶稣不是我们有一个宗教，
信耶稣是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信耶稣是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因为我们有了耶稣，我们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有了耶稣，所以我们生命跟以前不一样，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着耶稣而改变，
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因着耶稣而改变，
很多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问题，
夫妻吵架啦，
夫妻吵架，
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性格不合，
性格不合，
和同事朋友很难相处，
跟同事朋友很难相处，
甚至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同工，
甚至在教会里面和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同工，
在家里面和孩子的关系也不好，
在家里面和小孩的关系又不好，
跟公婆是像仇人一样，
跟公公婆婆好像仇人一样，
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 反省一下自己，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我们生命在 某些地方出了问题，
耶稣在这里讲，
耶稣在这里讲
I'm the life,
I am the life,
不是 I'm alive,
不是 I am alive,
耶稣是唯一的生命，
耶稣是唯一的生命，
这个世界一直在传达一些错误的信息，
这个世界一直在传达一些错误的信息，
他说成功是道路，
他说成功是道路，
成功是生命，
成功是生命，
成功是真理，
成功是真理，
或者说金钱是道路，
或者说金钱是道路，
金钱是真理，
金钱是真理，
金钱是生命，
金钱是生命，
我们来到西方的国家，
我们来到西方国家，
有人告诉我们说，
有人告诉我们，
民主是道路，
民主是道路，
民主是真理，
民主是真理，
民主是生命，
民主是生命，
但耶稣在这里说，
但耶稣在这里说，
我是道路，
我是道路，
是真理，
是真理，
是生命，
是生命，
或者可以换一个说法，
或者可以换一个说法，
耶稣说我是真理的道路，
耶稣说我是真理的道路，
我是生命的道路，
我是生命的道路，
人到一个地方是很容易迷路的，
人到了一个地方会很容易迷路，
特别是到一些繁华的城市，
特别是到一些很繁华的城市，
或者到一些荒茂密的森林，
或者去到一些很茂密的森林。
有一个人在非洲的这个森林当中迷路了，
有一个人在非洲的森林里面
走了很久都走不出这片森林，
走了很久都走不出去。
他遇到了一个土人，
他遇到了一个土人，
他就问他，你能不能带我走出这片森林呢？
他就问他，你可不可以带我走出这片森林？
土人告诉他可以，
那个土人就告诉他，
你只要跟着我走，
你只要跟着我。
于是他就跟着那个土人，
于是他就跟着那个土人
走了很久，
走了很久
还是没有走出去，
还是走不出去。
他看那个土人走的路也不像路，
他见那个土人走的路又不像路，
于是他就开始怀疑了，
于是他就开始怀疑，
他就开始问那个土人，
他就开始问那个土人，
他说你带我走的路一点也不像路，
他说你带我走的路一点都不像路，
你确定这是出路吗？
你确定这个是出路？
你能不能指路给我看往哪里走？
你可不可以指给我看应该走哪里？
地上有那么多脚印，为什么 不跟着这些脚印走？
地上有那么多脚印，为什么不跟着脚印走呢？
土人就回答他，
那个土人就回答他，
他说这些痕迹这些脚印，
他说这些痕迹这些脚印
都是以前跟你一样迷路的人走出来的，
都是那些以前跟你一样迷路的人。
这些人到最后都没有走出这一片森林，
他说这些人到最后都走不出这片森林，
这里根本没有路，
这里根本没路，
我就是这条路，
我就是那条路，
你跟着我才能走出这一片森林，
你跟着我才可以走出这一片森林。
你我是否从这个故事当中可以更深的领会今天耶稣讲的这一句话？
你和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更深刻地领会到今天耶稣所讲的这句话？
耶稣就是那条唯一的道路，
耶稣就是那一条唯一的道路，
我们只有跟着耶稣才可以到天父的家里面，
我们只可以跟着耶稣才可以去到天父家。
天父的家有很多的住处已经为我们预备好，
天父的家已经有很多的住处已经为我们预备好。
耶稣说我是那条道路，
耶稣说我是那条道路，
而且这条道路是耶稣用生命的代价为你我而预备的，
而且这条道路是耶稣用生命的代价为你我而预备的。
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有这样一段经文，
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有这样一段经文，
弟兄们，
弟兄们，
我们既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我们既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幔子经过，
从幔子经过，
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我们如今是走在这一条道路上呢，还是依旧的走在那条灭亡的道路上？
我们现在是走在这一条道路上，还是还是走在那条灭亡的道路上呢？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
同大家分享一首诗歌，
这世界非我家，
这世界非我家。
诗歌的作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诗歌的作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他看到战争的残酷，
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很多人的生命财产，
很多人的生命财产，
甚至人的这个尊严，
甚至人的尊严，
在第二天就没有了，
在第二天就没了，
完全没有永恒的价值，
完全没有永恒的价值，
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的不真实，
世界上的一切都变得那么不真实，
一切所有的很快会烟消云散，
一切的东西都会很快烟消云散。
他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诗歌，
他有感而发就写了这首诗歌，
这世界非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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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无一定处，
我无一定住，
我积宝在天，
我积财宝在天，
我时刻仰望我的主，
我时刻仰望我，
天门都为我打开了，
天门都为我打开，
天使都来欢迎我，
天使都来欢迎我，
天上的家才是永恒的，
天上的家才是永恒的，
地上的一切很快都会过去，
地上的一切很快都会过去。
所以这个诗人最后的总结是这样，
所以诗人最后的总结就是这样，
我们不要再贪恋这个世界，
我们不要再贪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并非我的家，
这个世界并非我家。
诗歌的作者
诗歌嘅作者，
把我们的眼光，
将我哋嘅眼光，
从地上
提
到了天上，
睇到咗天上，
天父的家才是我们永恒的地方，
天父嘅家先至系我哋永恒嘅地方。
中国有四大名著，
中国有四大名著
啊，《西游记》是其中的一本，
《西游记》是其中的一本。
大陆啊，中国大陆有一部连续剧啊，《西游记》啊。
中国大陆有一部连续剧《西游记》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当中有一首主题曲，
当中有一首主题曲，
歌名叫做《敢问路在何方》。
歌名叫做《敢问路在何方》。
啊，因着对真理的渴慕，
因住对真理的渴慕，
这个唐僧啊，
一个唐僧
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孙悟空，猪八戒
，
沙和尚，
还有沙和尚，
经历千辛万苦，
经历咗千辛万苦
啊，去西天取经，
去西天取经，
想要寻求真相，
想要寻求
来解决地上的困境。
来解决地上的困境。
歌词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
歌词入面就有这样一句话，
他说敢问路在何方，
他说敢问路在何方，
后面一句是路在脚下，
后面一句就说路在脚下。
但是如果我们看过这一部连续剧的话，
如果我们看过一部连续剧的话，
每一集都在围绕着一个主题，
每一集都在围绕一个主题，
就是这三个徒弟，
就是这三个徒弟
在保护这个唐僧，
在保护唐僧，
不要让唐僧被别人吃掉，
不要让唐僧被其他人吃，
因为这个唐僧的肉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老，
因为唐僧肉吃了之后可以长生不老，
所以呢三个徒弟就保护这个唐僧，
所以三个徒弟就要保护唐僧，
不能让唐僧死，
不可以让他死，
因为唐僧一旦死了，
因为一旦唐僧死了，
故事也就结束了，
故事就会结束，
路也就走完了，
路就行完了，
所以这里是没有出路的，
所以这里是没有出路的。
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用他自己的肉，
他用他自己的肉，
用他的宝血，
用他的宝血，
为我们开了这样一条路，
为我们开了这样一条路。
我们的主，我们的耶稣基督，
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主动的要求他的门徒，
他主动的要求他的门徒，
今天也要求我们，邀请我们，
今天也都邀请我们
来吃他的肉，
来吃他的肉，
来喝他的血，
来饮他的血，
因为他说这里面有永生，
因为他说这里面有永生，
这才是真正的路，
这条线是真正的路，
真理的道路，
真理的道路，
生命的道路，
生命的道路。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I'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I'm the way and the truth and the life，
若不借着我，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
没人可以到天父那里去。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你赐下你嘅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条道路。
为我哋预备咗咁样一条道路。
主，我们求你。
主，我哋求你。
求你把我们的眼光从地上提到天上。
求你将我哋嘅眼光从地上提到天上。
在天上，你为我们已经预备了那永恒的住处。
在天上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住处，
那更美的家乡，
更没价值，
让我们的眼光从地上提到天上，
让我们的眼光从地上提到天上，
再从天上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再从天上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
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
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
我们就不再惊慌，
我们就不再惊慌，
我们就不再忧愁，
我们就不再忧愁，
我们就有你的平安，
我们就有你的平安。
感谢主，
感谢主，
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心，
求你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心，
预备我们走这样一条真理和生命的道路，
预备我们行一条真理和生命的道路。
感恩祷告，奉主名求。
感恩祷告，奉主名求。